们也感谢主，下面我们要请我们的郑牧师来分享神的话。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这几天真的是很炎热哈、啊。那中国有句俗话哈、啊，说是秋老虎哈、啊，蛮热的啊。但是很快已经立秋了啊。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快的进到这个清爽的季节哈、啊，要神清气爽的，然后来学习神的话语哈、啊。那所以今天我也清凉一点哈、啊，神清气爽的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以西结书的40章3节4节啊，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那这段经文呢，是以西结在以色列的犹大国哈，北国先被掳的，然后是南国的犹大哈。犹大国被掳之后呢，又过了25年，那以西结就看到了这个异象。那这个时候离圣殿被毁呢，已经过了14年了哈，因为南国的犹大呢，他有3次，最后的3个君王的这个阶段呢，被掳3次，最后一次这个圣殿才完全被毁掉。那以西结呢，他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等到第25年的时候呢，他就在异象中看到一位天使啊，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呢说的那个他。这个面貌如铜啊，那是一位天使哈、啊。那怎么形容他呢？他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建筑师一样，因为他手里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嘛，那站在门口了。而且呢，他的外表如铜啊，那圣经当中常常用这个铜的这个颜色，光明的铜，甚至能发出像那个黄金一样的颜色，表示这个人很有能力的。表示这位天使很有能力，这是一个又有能力又像一个建筑师一样就来到了以西结的面前了。那他手里为什么拿着这个麻绳和这个量杖的这个芦苇杆呢？因为天使奉上帝的旨意，他要来告诉以西结圣殿的这个详细的尺寸。那圣殿不是已经被毁了吗？当然圣殿被毁了，但是天使来告诉以西结，就是让他告诉他说，圣殿还是要重建的，而且必须重建。他就告诉这个圣殿要建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样式的。这个样式呢，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所建立的。所以手拿着这个麻绳和这个芦苇的丈量的这个芦苇杆呢，就预示着这个先知要跟这个天使啊，要做出这个丈量的动作了。那不过呢，还没有量以前呢，那位天使就跟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就是你这位人呢、啊，这位被上帝所差遣的人呢、啊，凡我指示你的，你要怎么样？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心里面。”神常常会使用天使来传达他的信息的。那这位天使也是来传达信息的。无论是神亲自跟人讲，还是透过天使来跟他讲，跟人来讲，人都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上帝把这个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以西结，这个重要的信息你要怎么来领受呢？天使告诉以西结要怎么做的，他说你要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心上。在旧约的时代，先知的责任呢，就是上帝跟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上帝差派天使跟他说什么 他也一样说什么，因为天使所讲的也是上帝讲的原先的话啊，所以全部都要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他要去告诉以色列民了。所以以西结是先知，他必须履行这个先知的责任了，就是他所听见的他都必须都领受。那这个时候呢，天使告诉他，以西结，你要用身体的三个器官，神造你的三个器官，神造我们的器官都是有用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重点用这三个器官来理解这个天使所传达的内容，眼看耳听放在心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殿的结构啊，要用眼睛看的。你去量的时候用不用眼睛啊？必须用眼睛嘛。你没有眼睛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尺寸是多少呢？所以用眼看。不够的哈，你看，不仅是用眼用耳啊，用心啊，还得用手呢。刚才一不小心这个就掉下来了哈，还得用手哈。Okay. 所以当他用眼睛看到了以后呢，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得用耳听天使怎么告诉他，要理解，所以用耳朵要听，听天使的这个指示，千万别听错，眼睛不能看错，耳朵不能听错。那最后一件事呢，要放在心上。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心上呢？你说这不很简单吗？当然要放在心上啊。那我问你啊，请问上个礼拜刘牧师讲的信息，现在你还放在心上吗？很多人可能就忘记了。我记得刘牧师讲的很精彩，我很有感动。那什么内容呢？我会去看一下，记得笔记哈。要用心来理解上帝给的启示，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所以你必须用心来理解，而不是只用头脑，只用理性来理解。因为神的启示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资讯。因为上帝用天使和用人呢，都不是机械式的传递，不像留声机一样。你们知道老式留声机吗？你说 hello， 他也跟你 hello， 就反复你的话吗？这是机械式的传递了，那不是这样的。先知必须有感情的投入。你跟录音机讲话，你跟留声机讲话，他把你的声音反映出来了，但是你听起来是冷冰冰的机械的感觉。他会不会触动你的心呢？不会。所以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的之前呢，他必须看，必须听，而且必须用心来好好理解。但以西结他必须用他的思想去理解神所说的内容，那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接收的动作了，它是一个全身心的投入。其实你用眼睛看，你用耳朵听，不也得用心吗？要不你看见了好像没看见一样，听见了好像没听到一样。所以什么事都是要用心的。当他李希杰他完全用心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等他再讲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他的感情的，因为这些内容已经融入他的生命里面去了，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就是生命来影响生命。那以西结看见了圣殿的样式，他听到了天使的话语，见圣殿的人不知道啊，他们听到了话会有相同的感受吗？这就要求以西结他必须用他的生命，充满了生命的这个充满了感情的这种方式来传达出去的时候才可以啊。这就好像我们的感情也是一样传递的，快乐能够传递快乐，对不对？那忧伤呢，也一样传递的忧伤了，因为你感同身受嘛，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以西结他已经很认真的看见了圣殿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尺寸，天使带着他一点一点的量，然后又告诉他，那所以他就必须把这些内容呢完全理解下来，当他再去讲这件事情呢，就不是那么枯燥的。也许你会问了，你说牧师，你讲了这么久，你到底要强调什么呢？在第四十章的时候， 天使要以西结去量圣殿，并且告诉他话。等到第43章的时候呢，以西结基本上量的差不多了。然后呢，神又跟他讲，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为什么把这个殿指示给他们呢？啊，因为要让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来量这个殿。”哦，原来如此啊！原来不仅仅是个丈量的动作，而是让他们量这个圣殿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就发现，糟糕了，原来我们得罪神了，我们离开了神了，所以神让我们重新来量这个殿，但是我们人却不在这个殿里面，这个殿都没了。那以色列人会怎么想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到神的殿中。这是以西结要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一个信息，以西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呢？所以他必须有一个非常痛悔的心，他先去量了这个殿了，他量完了殿以后心里一定忧伤的，原来这个殿这么美，原来这个殿这么漂亮，那为什么现在不在里面呢？那为什么我们落到外邦人的统治里面呢？啊，所以他就有这个心，他就有这个感动，就在他的心里面。当他再把这些话记下来，再把这些话讲出去的时候，这个话就有生命的感染力了。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在小组，在聚会，在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看到的、听到的必须要放在心里面，不是简单的把它记下来，不是说我知道答案了，原来如此，不是。你不仅要知道这个答案呢，你还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你读圣经的时候，牧师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啊，那牧师给你讲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好。但是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呢？你必须要自己去看，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里面。当你一样讲相同的事情的时候，别人就会听到上帝对他们讲话。这就是以西结要传递信息以前他要做的事情。你说他是先知啊？我不是啊。就算我们不是先知啊，我们也一样要学习先知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先知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这个榜样了。所以我们听到先知的话的时候，以色列民当时的以色列民呢，看到以西结讲的这些话，听到他说的话的时候，就内心就受责备啊，他们就开始决定他们要悔改了。所以每一个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你热情，你就传递了热情；你冷漠，你就传递了冷漠；你机械式的讲，大家听到的也都是机器语言呢，哈。所以从内心发出来的生命呢，是不能伪装的。那以西结已经做好了第一步了，用眼睛看，用耳听，放在心里面。接下来呢，先这个天使啊，还要求以西结另外一件事，他说：“带你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那天使是站在门口的，他对以西结说：“哈，我带你到这里来，为了要指示你。”所以无论是话语，还是方法，甚至地点，上帝全都讲了，而以西结是完全被动的。他没有问说，在那里讲，还在这里讲，在巴比伦的皇宫讲吗？还是到这个西乃山去讲？都没有，他就在那里听了就是了。那天使说，你要到这里来，因为刚才的以西结在刚才已经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里面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到这里来。这里是哪里呢？就是天使要带领以西结进入那个将要建造的圣殿的意象当中啊。所以这就是进入之后就是意象的核心了。所以每一步呢，都是上帝亲自的引导。那你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现在是上帝引导我们，对不对？那和以西结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没有，我们不需要像那个过去的那个犹太人那个时代啊，还要到会堂的时候，到圣殿里去，人家宣读律法书，然后有祭司啊，有先知啊，有这些文士来给我们宣讲啊，因为我们人手都有一本圣经了，人手都有一本了，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模式来仔细的看，用耳听，用眼看，放在心上，然后呢，去哪里？去哪里？旧约的时代，他们是要去圣殿的。那新约的时代，基督徒不需要去圣殿的。你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殿，所以我哪儿也不用去，就待在家里就好了。不对哈，还要来到教会，因为以色列的群体，它是一个群体性的崇拜，它不是躲在家里面就可以崇拜了。你说那因为那个时候圣灵不在他们身上嘛，所以啊，现在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手里都有一本圣经啊，还是不对啊。这里说来到圣殿啊，以西结书里面告诉天使告诉以西结，你到这个圣殿门口去量这个圣殿，量完了以后呢，他怎么说？你要叫以色列家讲给他们听，他们也必须一起来量。不是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了，而是大家的生命。全部都要改变，这是上帝的一个旨意了。那到以西结书44章的时候呢，上帝又亲自跟以西结又讲了一遍，他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殿中的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如果你是个细心的基督徒的话，你已经听出来不一样了。一开始的时候用眼看，用耳听，放在心上，都看完了一遍以后，上帝跟以西结说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被倒了一遍。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开始上帝引导我们去看听，放在心上，我们照做了。那接下来呢，反复这个动作，你已经放在心里面的，还要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耳朵听自己的话吗？用耳朵不仅要听自己的话，你还要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在传讲神的话，牧师要传讲神的话。天使说，你到这里来，这里是圣殿啊，新约没有圣殿了，我们基督徒都是殿，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了。这是上帝告诉以西结要做的，是上帝反复告诉以西结这些事情啊，因为上帝要恢复这个以色列时代的那个混乱，他们被掳了，圣殿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也消失了，他们的信仰也开始混乱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恢复正常的秩序，从圣殿开始。圣殿没有建以前，他们的心里面要有圣殿，圣殿建好了以后，他们这个国家才会回来。所以人心远离的部分一定要恢复，这个原则到现在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也在一个混乱的属灵光景之下呢？你说挺好的。那现在的教会有没有方向感呢？你说看起来还不错哦。其实现在的教会是没有方向感的，特别是在这疫情这3年，大家的习惯都改变了。为什么结束以后疫情的时候大家躲在家里的时候就都躲在家里头了，有 online 的时候呢就都 online 了，那现在都已经渐渐过去了，要回来的时候大家怎么还觉得哎，好像 online 也挺不错的啊。以色列民当初就是这样，在巴比伦70年了，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二代三代都已经习惯了，这生活挺不错的，为什么非要回去？一定要回去吗？我们在这里一样建圣殿不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上帝特别的指示几位先知，那除了以西结，还有之后的哈该，还有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一遍一遍的把这个内容要恢复过来。当然以西结那个时候他并没有看见所罗巴伯再带他们回去那段时间啊，因为又过了45年他们才回去的，那以西结可能没有活到那个时候。那当所罗巴伯带着这个信息回去的时候， 那之后还有哈该先知，还有撒加利亚在提醒他们，建圣殿呢，遇到困难了没关系，建圣殿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神的灵方能成事，就一步一步的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圣殿建起来了，所罗巴伯建的，以色拉过来讲律法，尼西米过来建城墙，你看这一个国家的秩序不就慢慢这样的恢复了吗？那这个恢复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上帝跟先知讲话的时候开始的。他特别要求说，当一个时代啊，人心远离神的时候，这一切必须恢复。而方向在哪里呢？方向就是上帝告诉他们的。那现在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恢复之疫情以前，甚至能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热情这样的一个时候。但是最近好像发现这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包括人的生活的环境的变化，人心都开始惶惶不定了哈。那上个礼拜不错的，上个礼拜有1900人在参加崇拜，比以前开始慢慢增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人心是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了。那我们要如何来看以西结的这个信息呢？首先，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的心都要预备好。当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的信息一出来，你脑袋听到的就是一些资讯和一些知识。那第二步呢，谁说你要到这里到这里啊，你就走不过去了，你就停在我这里，我就停在我这里听你的啊。上帝说你听到了，你要进入这里。对以色列民来讲的话，这里就是将来要建的那个圣殿，还没建。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这里就是教会小组神同在的地方。当然你自己当然是圣灵的殿，但是你要记得，教会神不仅仅在教会里，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把你的心意显明给你了，就如同当初上帝显明给以西结一样，让我们对他有一个全生命的投入。所以天使对以西结说，我要你到这里来。以西结来了，他不仅是人到了，他耳朵、他眼睛、他的心都到了。我们也来了，人也到了，有的人心可能还没到，心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到了这里你还是不明白，人到了，耳朵眼睛心可能还没有到。因为全部都到的人，他一定会委身做神托付的事情。当以西结的意象讲出来的时候，过了45年，所罗巴伯还是一样带着人回去，以斯拉和尼西米一样带着百姓回去。虽然以西结没有看到那一天，但是他知道神交给他的这件事情，他只要忠心的做完了，那个结果一定会出现的。所以第二圣殿就建造好了，因为上帝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他先要指示你，先把你的心转过来，当你更新的时候，你才会像以西结那样，上帝跟他说，你要把这些都告诉以色列家。那我们去告诉谁呢？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告诉以色列家了，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传讲神的话，就去传福音。你知道最近现在的这个疫情以后啊，这个心理辅导的 case 多了多少吗？非常的多，而且基督徒啊和非基督徒啊比例差不多的，没区别。为什么？没有神的话。为什么没有神的话？因为传讲神的话的人少了。上帝告诉先知以西结，不是只让以西结一个人去讲的，以西结讲完了以后，听到的人都一个一个去传讲这个恢复圣殿这个建造的这个意象了。所以当时的人他们都去传扬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啊，才会带来后来那个结果。不过呢，以前也有弟兄姊妹问我，他说以西结书所描述的那个圣殿好像不是所罗巴伯那个第二圣殿呢，因为在描述上差的很多了， 以西结描述的那个圣殿呢，超过第一圣殿的规模，那但是第二圣殿呢，还不如第一圣殿盖的那么荣美呢。确实如此啊，而且你看以西结后面的描述，他不仅讲到圣殿，讲到献祭，还讲到那个里面有河水流出来，好像那个新耶路撒冷一样，还讲到那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有不同的，有三个门，以色列的支派的名字还刻在上面。你说这指的不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吗？当然也不是，因为新耶路撒冷不需要献祭啊。你说天哪，那到底在说什么？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以西结先知就完全照着上帝的话讲了，后面的人跟着做了。那我们现在呢，一样领受上帝的话，而且更多，同样我们也需要像以西结那样，用眼看，用耳听，记在心上，然后去传扬他的好消息。愿上帝祝福我们，每天都可以在他的话语当中有长进。阿们。